OK，好，那我们今天呢是这个基奥真理与门徒生活的思想之四啊。这个我们原本安排的是基督论，那么刚好呢这段时间有这个一个非常热门的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啊。据说呢这部电影让很多的中国人都哭成了泪人啊。这部电影呢，这个不是靠这个大牌明星。特技效果或者狗血剧情取胜啊，而是一部几乎完全用这个潮汕话，大量的这个素人演员，小成本的方言电影，然后呢是在五一档口的时候这个首映，然后一下子就这个逆袭突破这个14亿啊。豆瓣的评分冲到9.2分啊！他讲的呢不是一个简单的家族历史，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情义这两个字啊。在电影的这个开头的时候啊，这个那个孙子啊，这个引用了他阿嬷，阿嬷就是奶奶讲的一句话啊，就是做人得有情有义，无情无义的人啊，这样的人是不能够去交往的啊。所以呢，我想这个今天其实。我也在尽力的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不仅是在准备这个，今天的这个分享的内容，同时呢，我也做了一段这个视频的这个编辑啊，我们当然不是去那个，去播放一些不应该放的啊，但是我想做一点点的这个编辑，作为一个学习啊，还是可以的啊，但是人的情谊总是有限的，所以做的还是不够啊，但是我想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现在给大家下另外一个屏幕希望能够看到，看得清楚一点，试试看啊，能不能看清楚？OK，要怎么样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我还是可能要问一下大家，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吗？可以，OK，好，那我现在就开始给大家感受一下。
所能叫情义，无情无义的那种报告。
先生啊，加红信。
好，你阿咪来用得哒。
好出来，对方的等双人带多消息齐长的。
给他面黄咯。哎，我都想过这白虎小虎。
阿成松，这边黄牌来哦。
雾气送酒。匠心安康，
他想要不给你捞哎？
来啦，
我在干啥？要报，
我给你二十株秋松，
同心守备库，亲爱的。
百姓无辜，我怎样修改？
上路虽远，心不所向。
金山武，什么意思？
我想死你了！
此直逼，即是咩想？
这个小姐等着你爸爸哈。
家来大岁平安，叔伯安康，名我心忧。
胜利轻松，我直情无恙。
瑞会少年做平白。并请柬来入业，
当海落地，心动两路，不及遥远。
好百姓，
我从来不听老阿妈提佛鬼话。
我讲名第百姓，意思说1948年你才鬼话啦，我已经有40年鬼两条。
但不管鬼好照顾，阿公永远是阿妈心内爱，亦难填满。
我讲伊真是已经鬼少。
我大哥
啊，我讲完我咯。
刚才是影片的这个 trail 这个一个介绍片啊，那接下来部分呢是跳到了这个影片快结尾的时候，也就是说现在看到的是这个阿嬷潮汕阿嬷啊，她一直在守候这个她的丈夫，但是丈夫已经去世了，她那个时候已经知道原来这个给他们寄钱寄了几十年的是另外一个女子。
转
移
在左中里的家来贵
哦，我去叫那些飞机。
ท่านเที
่ยวบินของเรากำลังจะลงจอดที่ท่าอากาศยานนะคะ。
老金啊，
来，你进去进来。好好好。老秦，
老实听。
走走走。
啊，
别来没有哈？这边。
高点高些了哈。
这里呀，来就算走的。我来去电话报警察。你家里兄弟啊？
哎，
这块当
年
了，
家人
才。
好嘞。
进去发现，好怕，进去怕大家抵达了，两个小孩。
这已经到了最后了，我这个要去找这一位恩人，他以前一直以为是他的。
啊！吓死我，吓死我！
但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女子。
所以香港不行啊，去登山啊，伊就要送就医。
你
老子想打生。嗯？
挂了了。
等一下。
白玫瑰啊！白玫瑰，
我等下到加拿大的去台去吃台
点个
是有输掉吧？
有啊，有输掉。
好吃吗？
好，好吃。
好吃，我也吃呀。
我再给大家换频道，OK，好。我们换到另外一个频道来。好，我现在已经换过来了。这个电影，我相信中国的弟兄姊妹应该是已经看过了，但是美国的话呢，有的弟兄姊妹，我想多数可能还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故事呢，我想简单还是要介绍一下，让大家还是大概有个了解啊。其实这个故事当中呢，这个阿嬷呢，阿嬷就是在潮汕的一个老婆婆啊。那她呢，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她是地主家的女儿啊，这个家庭比较富有。然后呢，这个却爱上了另外一个年轻人，叫做木生啊，郑木生啊。那么他们结婚之后呢？有了孩子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内战期间呢，或者是当时的国民军要这个可能要到这个不断的在抓捕这个男丁啊，壮丁来去打仗当兵啊，所以呢，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他就下到南洋去。那在下南洋之后呢，他就寄这个侨批啊，侨批就是寄信，但同时呢又带一些物资。回到他的家乡啊，那这个故事的发生的开头一幕的时候呢，是他的这个孙子小伟。小伟呢，这个他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电影里讲到他虽然是个年轻，好像看起来很富有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呢，实际上却欠了4、500万的债啊。那么怎么还债呢？他就想到他可能有一个阿公啊，就是爷爷在泰国据说是一个富豪。为什么呢？因为泰国那边。后来说有一些的这个学校啊，这个以他阿公的名字命名啊，所以他想去找阿公啊，希望能够分到财产啊。那去了之后呢，后来就找到了一位这个素未谋面的这个泰国华侨女子谢楠芝啊。那原来呢这个。谢楠芝呢，在这个他的这个小伟的阿公这个1960年代的时候去世之后呢，他就用这一个木生，就是那个阿公的名义呢给这一个阿妈写情书，同时呢寄来这个物资他一个人呢，这个基本上是照顾了2家的人18年如一日的。以这个木生的名义守护着这个阿嬷的一家甚至也收养一些的弃婴那我们刚才看到的最后一幕的时候真相揭开之后，这两位婆婆充分之后有那个非常日常的一句话，这个寄去的咸肉好不好吃啊？好吃的话，那个泰国那个华侨那个谢楠芝这个阿嬷。其实比那个这个在这里的阿嬷的情书，这个阿嬷要，其实是要年轻的，但是可能非常苍老，就是头发已经全白了，然后讲了一句非常日常生活，但是非常让人感动的一句话，就是寄去的咸肉好不好吃？好吃的话，我再给你寄其实他当时已经很多都。都已经失忆了，很多东西都想不起来，但就想到为他寄过信，寄过东西那所以呢，我想这个影片当中有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或者对我们中国人来讲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有情有义那有些评论呢说这是写给很多海外。侨胞写给故土的一份情书那我想作为我们也是华人，作为这个我们是 这个有一定的怎么说呢？我们今天还是要讨论一点神学啊。所以我自己呢，这个看了之后，我是今天下午看的我觉得这个有第一个我的反应就是这个情义，真正的情义到底何处去寻啊？因为这个影片当中也讲到了情义，但是这个情义呢，其实是非常的这个脆弱的啊。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总共呢是讲了。我想是三个方面的这个面向的这个情谊啊，那这个给阿嬷的情书里面这个反复的提到情和义啊，开头的时候再讲情和义，其实影片最后还有几分钟的内容啊，其实也是回到了这个情义并且呢，他讲到情义的时候不是很单向的，不是单向的讲爱情或者讲亲情其实这个故事当中，影片故事当中呢，其实有层层递进的，而且呢是互相照应的这种方式来呈现三重不同维度的，又是互相支撑的这个情谊啊。那这三种情谊呢，当然首先第一个方面是。爱情这个爱情，这个木生跟这个苏罗，我前面讲的这个木生其实是一个穷小子因为一次这个一次庙会活动的时候看到了苏罗这个一见钟情当时苏罗已经有其他的婚约但是跟着这个穷小子两个人就私定终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木生虽然离开。当时的这一个为了去下南洋打工赚钱虽然离开他的这个妻子苏洛，以及当时应该是有三个孩子但是呢，这个始终保持着对这个苏洛的这种爱意甚至。苏洛主动提出来，有一段时间，苏洛主动提出来说你在南洋那边你在外面一个人的时候，要不要就找一个吧？但是这个木生，就是他们的阿贡这个说一颗心里面只能容下他一个人，不能够再容下其他的人。我想这个也是首先第一个层面的这个情谊就是这个。爱情的这一个层面虽然离开这一个他的家，离开他的这个家人但是呢，始终是保持这种坚贞的这个爱情虽然是拼命一个大时代当中的这个拼命但是在这个多次的因为不断的遭遇一些的这个。这个挫败打击这个坐监狱等等始终保持着对他这个妻子以及妻子对她丈夫的这一个里面用到这个相思之情里面还有一首诗歌这个红豆生南国这个愿什么这个。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这个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等等有很多的这个第一个层面关于爱情的这个描绘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讲到了这个谢楠智，谢楠智是在泰国的一个华侨，但是他们可能共同都是这些潮汕人但那谢楠智跟他父亲呢就在那个泰国的一个。唐人街那里做经营这个旅馆生意，然后这个木生就这个租住在他们的一个房间里面慢慢慢慢，两个人从一开始有一些的这个好像很紧张的关系，慢慢就变成非常好的这个朋友那这个旅馆呢，在中途的过程当中呢，被几个印度人印度人想要以廉价买这个旅馆，但是没有成功，所以呢，他们就放火。烧了这个旅馆，那当时的这个木生呢，这个发现那个放火人之后呢，他就过去把对方大概打成重伤最后呢，这个那几个放火的人呢，很快被这个放了出来，因为好像没有证据，但是呢，这个木生呢却被判坐监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虽然。这个男子跟他的父亲也没有多少的经济，没有多少的这个钱物但是呢也是非常重情，因为这个木生是因着他们或者是照顾他们的缘故这个蹲了监狱，所以他们就这个。 帮助这个牧僧写信给他的家人啊，而且是以牧僧的名义写给他的家人啊，然后呢，这个寄去这个钱物啊，啊，那牧僧从监狱里面出来之后呢，想要去做大事业啊，想要去这个去跑船啊，希望能够赚更多的钱，以后可以啊早点赚了钱回家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一次意外发生，后来牧僧是为了隔壁船的一个被抢劫的时候啊，去帮助隔壁船的，可能也是这个潮汕的这个老乡，那么被人打殴打之后又踢进这个水里面啊，后来就死了。那这个消息传到这个男子这里的时候呢，这个泰国的这位女子男子啊，就是我们右边这张图里面的这张照片里这个女子啊，那这张照片是他们在旅店里面，当时是要办一个学习中文班啊，这样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那么这个男子呢，一开始也想把事情写给这个写信给这个在潮汕老家的这一个男子，但是呢，他看到当时那些人啊写信寄过去，双方两地的这个思念，以及收到这个阿嬷啊，就是这个就是那个苏柔这个写过来信啊，讲到这个家里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他就隐瞒了这个真相，他就继续以这个牧僧的名义啊，这个啊给这个阿嬷写信啊，给这个苏柔写信啊，寄去财物，一直是10多年的时间啊，继续的啊，不断的这个寄去这个财物啊。那所以呢，这里的第二层面呢，其实可能也是电影最核心的啊，最打动人的部分啊，所以啊，这里呢代表的啊，表达的可能是一种道义或者一种友情的啊，这种支持啊，这种或者也还包括了一定潮汕的啊老乡的这种情谊啊，那甚至呢，他是用一个美丽的谎言啊，来成全另外一个家庭的尊严跟希望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层面的这个情谊。那还有第三个层面的情谊呢？啊，其实可能会投射到这个家国之情啊。那这部电影呢，其实是有一个啊，按照导演来说的话，有90%是真实故事的这个电影啊，所以它有这个大的背景，同时也有具体的啊这个历史。那所以在这个电影最后的时候呢，他其实讲到这一个啊，牧僧寄给这个啊这个家里啊这个侨批啊寄去钱的时候啊，包括抗美援朝，包括支持政府啊，也是有钱啊，那就表明了这个一代的这个华侨对家国的那种守望啊。啊，包括后来这个男子对这个阿嬷一家的这种守护，也不仅仅是个人的恩情啊，也可能包含了这种海外华侨对故土、对故人、对这个啊乡人的这种啊集体的这种情感的投射啊。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两家人后来是结拜的这个场景啊，其实也是把个人的情谊最终汇聚到一种更大的文化的这个血脉的这个延续啊，所以呢，他这里呢就有这三种情谊的层层的这个递进啊，这个爱情是起点，道义是核心，最后呢还是要去向这个家国的这个情怀啊。这个影片非常巧妙的地方呢，是它有一种反类型的一种啊手法。也就是说，这个故事一开始呢，这个是这个孙子小伟他这个外表好像很英俊啊，很潇洒，但实际上欠了4-500万。他去泰国一开始是要找他的那个这个阿公啊，去拿钱，好像都是为着私心私利的啊。但是最后呢，却发现层层的这个情谊的这个出现啊，包括这个阿嬷原来以为她的丈夫已经在泰国啊，有了这个，有了妻子，有了儿女啊，甚至呢，这个 牧僧在泰国呢，被很多人，被很多他家乡的人在那里猜测，哎，那里有报案的啊，有负心四个负心汉啊等等啊，但故事呢，后来就是有一个反转啊，那这里突出的就是一个情谊的不同的面相啊。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一方面呢，我们在这里看到是神普遍恩典的美好流露啊。那这部影片的背景的这些人啊，影片里面这些人，他们当然是这个非基督徒啊。我想一般而言都是非基督徒啊，但是他们确实是活出了比较重情重义的人生啊。这个呢也说明我们上一讲在讲人啊，在讲人的时候，我们说人是这个有尊贵地位的。那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啊，这个被造的啊，所以里面有情有义的那个方面的这个形象，也有对有情有义的这种渴慕啊。但是我要说的是，但是这个电影当中无意当中，其实也是暴露了人间情义的这个有限性啊。比如说这个男子给这个阿嬷家里的这一种无论是情书上情感的支持，或者是金钱上这个经济方面的支持，其实都是用一个美丽的谎言在维持啊，一直隐瞒着牧僧已死的这个信息啊。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牧僧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啊，很仗义的人啊，但是牧僧客死他乡啊。那还有呢？还有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啊，这个影片当中很多的这个误会、遗憾的地方包括这个小伟啊，小伟一开始我们看到也是带着功利心去寻阿公的这些呢都让我们看到人间的情谊啊，其实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包括我在准备这一次的这一个分享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自己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啊，但是真的后来我觉得真的。好像一方面要做这个视频剪辑给大家看，另外一方面要准备这个信息内容，就好像两边一直想要都去做的时候，就是感到情谊的有限啊，总是有自己的有限性那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故事当中让我们看到的这个木生跟这个苏洛也好，木生跟这一个。男子也好，他们都是保持着一种非常让人羡慕的、非常让人这个尊重的那种意但是事实上呢，事实上当时更多的华侨、更多这个离乡背井人在外面，真的会有这么样的忠贞的情谊吗？其实也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就像我现在。有的时候我蛮喜欢跟在北美有一些的这个华人朋友这个除了那些这个真正过来读书的，有些时候是夫妻一起过来的。我有的时候跟一些以这种其他的方式，比如说走线过来美国的，或者有一些是其他途径来美国的，我看到他们有的是一个人在美国这边打工他们也是寄钱回家蛮多的，我想在中国大陆也一样。这个，早些年这个到深圳打工，到南方城市打工，那寄钱到这个老家或者回家，过年的时候回一趟老家。其实这里的婚姻，这里的情谊我想更多的时候其实是这个非常脆弱的也是很有可能发生这个背叛的，也有可能。伤害了所爱的人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事实上的，其实很多时候想守住情谊，但是呢，常常力不从心所以这个电影呢，唤醒我们对美善的这个关系的这个渴求但是呢，没办法给我们有这个能力去真正的达到它，真正的去实现它我想这个就是我要重点讲的是这个福音要进入的地方那在圣经的约翰福音1章14节里面呢，有这样的圣经啊，有这样的经文也是左边的这张图要带出的信息圣经一章约翰福音一章第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那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当时很快我就想到这一节的圣经啊。这节圣经讲到我们主耶稣，我也就是我们作为信徒信的对象啊，对象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刚好可以满足我们刚才讲到的有情也有义啊。在这节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这个恩典希腊文里面是这个 Kairos， 那真理就是 CL 我想想应该怎么读C 这个是这个希腊文忘记了 Eleseia 大概是 Eleseia。 那这个呢不是普通的这个恩惠跟真实这个意思啊。约翰呢在这里呢用了一个旧约比较核心的一组的这个翻译，就其实就是这个慈爱跟信实的意思啊。那慈爱跟信实呢其实直译过来就是情跟义啊。那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这个慈爱代表的就是一种坚定不移的爱，怜悯跟忠诚的这个恩惠。即使人失信，神仍然是守约是慈爱啊。而这个真理呢就是指着真实信实的这个含义。在出埃及记，我们前段时间学这个出埃及记的第34章第6节，神宣告自己的时候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这里的慈爱诚实跟我们这里的这个恩惠这个慈爱跟那个有恩典有真理也是同一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道成肉身的意思呢就是神亲自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把他自己啊有情有义的生命彰显出来啊。所以主耶稣不是教我们好像怎么样才有情有义，而是说他自己就是情和义啊，自己就是一个情义的真正的道成肉身啊。那么我们就进入到一个问题啊，我们在讲这个基督论的时候呢，首先是讲到基督的身份，耶稣是谁啊？耶稣是谁呢？其实这个问题啊，主耶稣问过他的门徒，当他们呢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凯撒利亚的菲利比的时候呢，他好像就要考一考他的这个跟随他的这个门徒啊，主耶稣就问跟随他的门徒说，这个人说我是谁？然后门徒当中有些人就说了，这个有人说你是这个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这个先知中的一位啊。那主耶稣就进一步问他们，那你们说我是谁啊？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彼得就代表着众门徒开始回答了啊。那么对于人类历史上呢，对于耶稣是谁呢，大概有几种的讲法。第一个回答呢就是耶稣就像孔子啊，这个老子啊，苏格拉底啊，是伟大的这个道德教师啊。那第二种回答呢，可能把这个主耶稣呢讲成是一个神话人物啊，比如说这个释迦牟尼啊这样的人物啊。那第三个回答呢就是我们圣经的回答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个道我们中文真的很奇妙，这个道既可以是道路的道啊，也可以是真理的那个道啊，真道的那个道啊。同时呢这个道也是话语的意思啊，这个 word 啊又是一个话语的意思啊，所以有三重的这个含义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道成了肉身啊，住在我们中间啊。那这个呢就是这个C.S. Lewis 要跟我们分享的。C.S. Lewis 呢在他的一本著作叫做返璞归真里面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论证。他说呢，一个人声称自己是神的儿子，能够赦免罪，要审判世界如果有这样一个人，那他的这个结果只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他只是一个疯子啊，他说谎，他自己却没有发现啊。第二种可能呢，他是个骗子，他故意欺骗人啊。那第三种可能呢，他说的是真的，我们没有其他第四个可能啊。那C.S. Lewis 呢就比较之后呢，他就说啊，这个如果说他是疯子啊，他其实没有这个按照教会2000多年来说 这个不断的有人跟随耶稣基督，而且不断的有人这个在这个历史当中做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见证，贡献了这个社会的进步啊。他说不可能，我们这么多人都去跟一个疯子啊。那第二种可能，如果是个骗子的话，哪有骗子最后把自己骗到十字架上？这个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的啊，所以呢，他说这三种可能，这个剩下的第三种是最值得我们，如果要理性选择的话，最值得我们相信的啊。第三种可能就是，哎，他说的就是这个真的啊。所以，这个C.S. Lewis 呢，其实要带出一个信息，其实就是主耶稣他是谁，他就是他自己所宣告的啊。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主耶稣也说："这个我就是神所差派来的啊，这个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啊，所以他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讲一下这个，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之后，我们就问啊，那么这一位充满恩典跟真理的耶稣，他到底做了什么啊？基督论呢，其实不只是关于耶稣是谁，其实也是讲他做了些什么。"啊，我想简单的就讲四个方面啊。首先，第一个方面是道成肉身啊，这个情义的亲身的这个进入。那腓立比书的第二章6到8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我想呢，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情的动作啊，就是神主动向人俯就，离开荣耀，进入这个卑微啊。这个在影片当中，我们跟影片做一个对比啊。影片当中呢，这个男知呢，他呢一开始是受别人收留的人啊，后来呢成长成为一个守护那些这个世上流离的人啊。这个呢也是一种某一种方面的这个提升啊，这个。男子一开始对那些住客啊是非常，这个看起来是非常不友好的啊，这个对那些对对那个阿公啊，就是木生跟另外一个狄老师，他们招了一些小孩子在那里办学，这个是跟政府是有相关的啊，这个呢其实也是就是当时这个男子是。不愿意的，因为这个对他们会被有审查的风险啊。但是，我们看到呢，我们社会上讲一句话，人往高处走啊，这个水往低处流啊。但是主耶稣包括这个后来效法主耶稣的那些宣教士也一样，我们会发现呢，他是从最高处降到最低处啊，为要触及每一个在低处的人啊。那主耶稣来呢，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啊！我们看到左边这张图啊，其实主耶稣在为门徒洗脚啊。这个坐着人不是主耶稣，这个坐着人是门徒啊。这个下面洗脚的人才是主耶稣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方面，主耶稣做了什么？他是道成肉身啊。第二个方面呢，主耶稣还能上十字架啊。约翰福音第15章13节告诉我们说，人为朋友舍命的，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啊。那影片当中的这个男知啊，因为这个对木生的这个情谊啊，他用18年的时间啊，这个支撑供养这个那个木生的这个家庭啊。那这个呢，是可能是人世间当中的一种非常美丽的。这个为情为义所付出的啊，让我们非常感动的这样的一种付出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这个这个为人人死是或许有的啊，为义人死是少有的啊。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啊。所以呢，十字架呢不仅仅是情义的表达，而且是义的成就，就是我们的罪。的债务被付清了，神的公义被满足了，人与神之间的隔阂被拆除了，也就能跟神复合了啊。还有呢，死亡的权势被破坏了啊，这个是充满真理的一个最深的一个表达借着十字架，情义彻底的成就啊，是因为十字架上 这个主耶稣为我们而死，做了救赎之功啊。那第三个方面，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呢？主耶稣还有复活啊，他不仅仅是死，还有复活啊。电影当中的这个男子的情谊啊，其实是不断的这个受到威胁啊。他很多次啊，这个在从原来从一个这个小老板的这个女儿啊，到后来要自己去打工啊。那这个啊，穆森的话呢，更加是这样啊。穆森啊，这个到泰国的时候，一开始是去拉车啊，为了要多赚钱，被当地的一些的地头蛇啊，这个打啊等等啊，总是会受到这个威胁啊，这个呢也是人间情谊的最大的这个局限啊，但是呢，主耶稣呢复活代表的是主耶稣能够胜过死亡，胜过罪的这个瑕疵啊，所以呢，真正的情谊啊，这个不被死亡所终止啊。我记得中国有一部文学著作里面讲到，情到深处啊，这个情不知所起啊，一往而深啊，讲到死亡不能够隔绝啊，那这个死亡不能够隔绝的这个情谊啊，在罗马书第八章38节39节就讲了啊，因为我深信啊，这个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啊，所以感谢主啊，这个人世间的情谊啊，还是被死亡所限制啊，但是有一种情谊是不被死亡所限制的啊。那么第四个方面呢，讲到的这个主耶稣的情谊所做的是中保，他还会再来，所以情谊呢还可以持续啊，还可以进一步的啊，这个有盼望啊。希伯来书的第7章25节说啊，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啊。这里特别讲到他是长远活着啊，这个替我们祈求啊。男子在电影的这个结尾的地方啊，他亲自的这个啊，这个男子跟苏柔啊，他们这个互相的这个陪伴啊，见证这个穆森的牌位啊，这个回归啊故乡啊，似乎呢要表达的是他的这个守望在现实里借着这个穆森的牌位啊，回故土，好像这个实现了啊，并且尽了力了啊。但是呢，这个跟我们圣经里讲的是完全不同啊，圣经里讲的是长远的活着替我们祈求啊，所以不单单是一种排位的一种象征啊，更是一种真实的啊，这个是活的神，而不是已经历史中已经过去的神啊啊，所以基督的再来呢，也是情义最终的完成啊，所有的误会会被澄清，所有的守候会被看见啊，所有没有这个实现的盼望，在那一刻呢，最终都会实现啊，所以对基督的工作来说呢，最后的一点就是他是中保，是再来，说明我们的情谊还会继续跟完成啊。那我们要有什么回应啊？这个我想看了电影之后，我们也可能会有感动，也可能需要有一些的回应。同样的，我们看了电影，或者你听我介绍了这个影片，但是我重点是想让你知道原来有一位重情重义的这个耶稣，他在等你啊。那对我们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也要从这个认识，从这个知道，我们要到这个遇见啊，真实的遇见神啊。这个基督论呢，不是一门单单的神学课，其实呢也是一个邀请啊。约翰福音第17章3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你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这里的认识跟遇见呢，实际上也是一种关系的认识，就像是这个男子啊，泰国的这个女子男子啊，那这个潮汕老家的这一个苏柔啊，这两位女性啊，这个一开始他们你说某一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好像也认识，借着这个穆森，他们已经这个或者说这个男子已经对苏柔有认识啊。后来他还以 以这个木生的免疫保持通信啊，这么多年啊，那但是呢，这里的真正的认识啊，我想对他们来说是最后见面的那一个时候，哎，有了更多的认识，但是那个时候。男子已经这个记忆不清了啊，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的认识呢，是一种关系性的建立啊，不单单是一种资讯的，不单单是一种书信往来的啊，所以呢，对我们而言，我们也有这一个邀请啊，我们从这种资讯的了解，是否能够进入到真正的关系上的遇见啊，这位耶稣，然后成为你的一个。最知性的这个朋友啊，所以呢，这里呢也发出三个邀请或者等你三个回应啊。第一个方面呢是希望你接受这一份情谊啊，这也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讲的这个信啊。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难知的这个情谊呢，这个阿嬷啊，最终是接受了啊。我们看到最后一幕，你就知道啊，这个带着眼泪、带着震惊、带着感恩啊，这个接受了啊。那神呢，也通过耶稣伸出这个情谊，也需要你这个邀请你来接受啊。这个接受呢，就是这个信，相信耶稣是谁，相信耶稣为你做了什么，并且呢，把你的生命。交给他啊，接受他做你个人救主啊。那第二个回应呢，就是被这份情谊转化啊，这个忘啊，信忘爱有信有忘啊。这个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啊。”在基督里呢，我们有的时候讲到信了耶稣之后是一个新造的人啊，新造的人跟旧造的人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旧造的人呢，就像这个小伟一样，一开头就会想方设法的这个能够多拿一点钱。他甚至也骗他的家里人啊，骗他的叔叔啊，骗了好像是100多万，对不对？想方设法要骗钱啊，这个都是旧人。旧人呢，我们也很真实，我们有的时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吧？为了自己的这个好处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啊，旧事已过，变成新的了。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我想我们这一刻的一个第二个这个回应啊。如果你愿意接受基督的话呢，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啊。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是什么呢？不是说外表，而是有着神的仁义，有着神的慈爱，有着神的性情啊。是这个意思，神的属性的意思啊，真理跟仁爱啊，或者用我们今天电影的话来说，就是要有这个有情有义啊。那第三个方面呢，这个我讲到这个爱的方面啊，要把这份情谊要传递出去啊。米迦书6章8节说，这个这个世人呐，神耶和华要你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所以我们在家里、在教会里、在职场当中、在工作的环境当中，或者在我们乡土人情当中啊，都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传递出来，并且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回应啊。那讲到最后呢，我想以这个。十字架上的情书来做结尾啊！我们前面的电影的题目叫做《给阿嬷的这个情书》啊，是关于情书的电影啊。这个情书在电影当中是以那个乔批作为这个穿越山海的家书啊，是有情有义，而且呢也有钱有物质的这个体现啊。可以说这个影片当中的男子啊，用了18年的生命写了一封一封的无形的这个情书啊，没有他自己的名字署名啊，是默默的守候跟给予啊。那今天呢，作为分享者啊，我也想告诉你，人类历史上啊，有一封更伟大的情书啊，是上帝的情书。 啊，被记载在圣经里面，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的3章16节啊，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耶稣的人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份情书呢，不是单单写在纸上，而是写在十字架上，用血来写成的。他也不是寄给自己的人，而是寄给这个世界上，啊，就寄给你，寄给我啊。包括我们，如果你正在流离的，如果你正在漂洋过海的啊，如果你正在啊，或者是有生意上难处的，或者你经历悖逆的啊，等等啊，都是啊，要寄给你那份书信啊。所以呢，不是等你一定要躲好了啊，才能够收到这份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寄出了这份情书，并且这份情书是用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写成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回到我们的主题经文啊，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所以，盼望啊。你我，如果你还没有啊认识耶稣基督的，可以借着今天的我们的信息，能够认识我们的主，也能够接受这一个永生的啊这个福音，接受这一个啊世上美好的啊有情有义的这个祝福啊。那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是门徒了，怎么办呢？我想我们也有操练啊，我们呢也练习啊，这个每天这个操练情书啊，像这个男子给这个苏柔写信啊。后来苏柔因为一场误会啊，就搬走了，也拒收从男子写过来信啊。但是对我们而言啊，当我们真正认识到主的时候啊，我们就啊经常的读一读啊这个。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情书啊，多读一读啊，圣经里面的情书啊。第二个操练呢，哎，我们也可以回答啊，这个操练啊，我们有没有更多的表现恩典啊，或者是表现这个真理的地方啊？有没有哪段关系需要用恩典来修复，用这个真理诚实来回应啊？那第三个操练呢，就是像圣经里讲到是道成肉身的操练啊，我们不是，只是。把这个爱跟福音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正的去找有一些正在经历困难的人，真实的进入到他的处境当中，啊，不只是发信息，而是打打电话探访啊，甚至是陪伴啊，陪伴他啊。好，我想我们大概就到这里啊，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有一些的讨论啊。这个，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的话，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啊。这个男子，哎，如果你是男子的话，你会怎么做啊？这个，当你的这个，他叫做木生兄啊，这个去世的时候，哎，你会怎么做啊？以及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有多少真正的认识、体会到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恩情啊、情与义啊？今天我们的信息有没有？带领你对耶稣有更多的这个认识啊！好，我想我分享就到这里啊，看看大家有没有回应啊？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影片？
这个影片我看过了，
啊，好，也分享一下了。
觉得牧师介绍得很清楚啊。我觉得这个电影确实和其他的电影不同之处，它不是以爱情为主线，它是以这个人间的这种情谊为这个主线，展开了这个故事的把这个故事进行展开。我觉得它是一种默默的对人心的一种浸润。我觉得今天我讲完，听完牧师讲完以后，我觉得我心里很感动啊。我是说，平时呢，我们团契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讲圣经的一个道理，然后结合在什么呢？把这个圣经这一段怎么结合我们的生活，更多的是这种的一种教导方式。但是今天我觉得就特别好。他就是通过一个实际，就是一个电影，从一个电影出发，然后在这里去讲，揭示一些什么呢？ 神的圣经上的一种道理，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好，因为我们往往是把圣经的学习和日常是分开的，是分裂的。那么通过这个来进行这个圣经的讲授，以及对人心的这一种感化，或者是说浸润吧，我觉得这种方式是非常好的。我觉得牧师的这种讲课方式还是非常高明的，我就分享这么多。
瑞斯姊妹，你是在海外吗？还是在国内啊？我挺想看这个电影的。我哥哥，当时国内一上映他就看了，然后就说特别好。对，我查美国这边好像，在国内哈，不知道，希望回头可以到海外来放映。我其实蛮好奇的，我们今天来的30多人里面有多少人是看过的，还有多少没看过？我一
对，
边
可
听
以
牧师
在，
讲，
我想可以在
我们写个一或者是
聊
二，对
天室里
吧？
面啊，如果你看过的就写个一啊，这个没有看过的就
写个
写
二，
二，对，想看的
对，
这个，
没看
我
过就二，
就
我们
两个
看
好
是
了，
多少人看
两
过？
个比较清
对
楚一
对
点，对
对，你
，OK，
看，
让。
我给师母，我还有好几个都是啊，有 KK 你看过了，对，然后我作为没看过的，对牧
还
师
是
有
蛮
一
没看
点，
过的多一点啊，好像，
对牧师有点抗议哈，那个都给你剧透完了。
都给我系统完
这个影片在国内非常火。
对，不过我就算牧师没有剧透，那个我看的不少影评也都已
，Yes，断
经
掉戏。
剧透的差不多。你今天又剧透了更多的细节就是了。对，不，
但是
那
这个
个
电影感人之处就是某些生活
不
细
以，
节，就是
对，
大的
我
方
想
向
它
上
不
面
是
是
以
知
剧
道的。
情来那个的，所以之前刚刚那个开始之前跟师母讲，大家都没看过啊，除了 KK 没人看过吗？那跟 Grace。对，那个，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期待的，尤其说是以潮汕话来讲，对，那 KK 你看过，你要分享一下吗？你听了牧师今天的，
对，我没
师母
看
说
过
更
的，
想
听
看
姊
了
妹
哈，
可以讲一下，分享一下。
对，我还特别高兴看到今天参加的里面。有我另外在国内的朋友看到那个，之前看到还有徐冕在哦，不知道他现在可能下去了。对，还有那个陈先生也在。陈先生，你看过了吗？还是还没有来得及看？我也不知道我二哥还在不在哈。对，我是特别想看。然后，那个今天牧师讲的特别感动我的是，原来圣经是上帝写给我们的情书。我以前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来想过但是牧师这么一说，我觉得还挺对的因为我记得当年谈恋爱的时候收到那个当时那个先生当时男朋友的情书，那就会一遍一遍的看，就恨不能过一会儿就想拿出来。那现在。现在从去年开始学圣经，学到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现在也有这个感觉，就是又有点时间，就想把圣经拿出来读，或者是相关的属灵的书籍来读哈，还真的是蛮确切的。对，谢谢牧师。
哎，大家好！牧师是在哪里能看到的？我刚才我们一家人在这个民宿里面，在这个度假村的民宿里面在听，牧师在讲，
自由的，其实
我讲起你在问，哎，牧师怎么
我
这么
怀疑，
跟上潮流的，在讲
我是有了，对，我其实是有那个找到，但是我想可能
不过可
不
能
一
不
定，
太
对，
适
不大
合，
适合，
对，不太适合公开的那个来，对，
对，
我
这个
想听牧。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人间有情有义，但是情义还是很有很多的限制，对吧？像我们人间的情义都有限制啊。虽然我有，但是我也很想分享，但是我想可能不
可
一定
能不是
合
适
适，
合的渠
不
道，我
适
想，
合。
对，是，没关系，蒋弟兄，回头等那个北美，我相信这样的片子一般
应该
都会
会
放
可
映
以。
的。等它放映的时候，我们包场一块去看哈。对，
好的，好，
对
我等
呀。
下明天回到家里，我就要跟我女儿视频讲的，她看过没有？看过的话，叫她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近年来有些影片就是非常的注重这种人情，注重这种真实的这个小人物的这种生活细节。如果我们按照以前的这种宏大叙事来看的话，这个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小心思，包括这个木森一开始都是这个好像能够哪里占点便宜啊，能够哪里这个少付点钱啊，但是都是这样的。但是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之下啊，他能够这个舍身帮这个老乡这个出生啊等等，对，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近几年来的这个好像影片让我们看到这种真实的这种可贵啊，然后又有那个闪光的地方。
我说，我今天听你的时候，我心里有跟大家很不一样的想法哈，我还犹豫了一下，说要不要分享出来。不过想到今天下午我刚刚跟曾芳姊妹说的哈，这个要正式表达，那我就说出来。那个，可能如果你们有些人，跟你们的想法不一致，那也先请求原谅哈。但是是我听的时候真实的想法，因为你在问说，如果我们是叫舒柔是吧？那
不
个女主角，或者是
不是，他不是，他怎么说
那
呢？
个
他
阿妈
就
是叫
是，
什么名字？
对，阿
阿
妈
妈叫什
是
么？
苏了，所以
那个
一个
舒
男
柔，
的是
好，
木森，对，
木
他
生，
是。
对对，男主，我要把名字给讲对哈。如果我是舒柔的话，我的第一感觉，我听到你中间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会，当我发现真相的时候，我可能会挺愤怒的，
听什么？
愤怒的，我会很
哦，
生气。
嗯。
对，我愤怒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被人欺骗了18年。
嗯
那当然，男知是为我好，他是以为他在为我好。然后他还来支持啊！我想真正生活中，因为这个片子，他说80%是真实，那我想那个真正生活中的那个舒柔，他也许是感谢的但是我作为我这个个体，我可能不会是因为我宁愿要真相，我要真实，哪怕那个真实是残忍的。
嗯
是让我痛苦的，我不要被剥夺，了解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所
哼，嗯哼。
以当那个男知，他以为我好的方式来隐瞒了我18年，我不要别人以为怎么样为我好。这是我自己要怎么样子的，因为如果说舒柔已经提前知，已经18年前就知道，因为她这样苦苦的等待她的丈夫，我还没看过电影哈，我是脑补的，她等了18年，让她还有这样子的，就一直直就是等她发现已经没有的时候，她的生活很可能可以是别的样子。我当然知道男知是100%的善意的，来，但是这个善意是他以为的善意，他没有尊重我的知情权，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讲，我不领这个情哈，就是所以我听你讲的时候，中间也在想，哎，我这个想法就越来越强烈，那个非说不是这样子的哈，我只是根据牧师今天剧透的和我在网上读到的，我就在想着，假设说，那我，知道，作为舒柔，知道木生已经去世，我还可以开始新的生活的这个可能性呢，就完全被剥夺掉了，然后就一直生活在幻象中哈。靠这样的幻象来支持下去，我很真实的问了一下自己，这不是我要的，这是我中间听的。当然，我也觉察到了我自己一直特别强烈的想掌控自己的人生的那种 欲望啊，所以后面那个牧师在把跟那个耶稣那个为我们做出的牺牲来比的时候，我也有新的看见。我就在想，当然南芝在这里他不是神，他若是神，那我也就认了哈。你是让我怎么样来那个的可是他是一个，他也是和我一样是一个人，那他来这样欺骗我，带着善意的欺骗我，我也是，我这个个体，我是不去不不，我知道他的善意，可是我宁愿他不要这样做，我可能反而会感觉到被欺骗的，剥夺了知情权的愤怒剥夺了选择权的那个愤怒，就像说很多时候以前有过一个电影。是说那个叫不要把真相告诉他，还是什么的？就是家里的那个奶奶什么的生病了，然后家里一家人都瞒着他，怎么样子哈？我就特别清楚的知道，如果万一哪一天我得了绝症，我希望我是第一个知道的人，而不是家人都是为了我好，朋友为了我好不告诉我，因为。你不告诉我的时候，你也剥夺了我去用我剩下的时间来做我还想做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哈。对，我这个想法可能比较反潮流哈，跟很多人感动的不行的那个可能不大一样，但是我很强烈的这个在听的时候到了。到了那个心里，哎，我觉得我也还是想把它真实的表达出来，然后也让我看到我自己性格中特别强烈的要我命由我的那种倾向性，所以也更加提醒我到神面前要顺服哈。对，
对，那个
哎，
刚
刚
才
刚
我们
是
聊
姊
天
妹
视频
你。
有位姊妹有回应啊，其实这个细节我是有注意到的，就是南芝其实这个南那个叫穆森的是1960年的时候这个意外去世的，其实在当时一开始的这时候的南芝是想要告诉这一个。就是这个穆森的家人，就是那个苏柔的。但是呢，当他要去写信的地方的时候，看到当时那么多人寄信给、寄钱给这个家乡里面亲人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要负担起这样的一个照顾的这个责任。这个其实美美刚才已经讲了，其实如果美美是这个苏柔的话，她优先要知道这个真相啊。那么到了这个18年之后，也就18年，就1978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当时南志就寄了一份真相的信过去了。他当时觉得已经支持18年了，就是把这个真相要告诉苏柔。但是寄这份信的时候呢，这个邮递员呢，送信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掉到这个河里去了，所以呢，这个信呢，这个原来是有一封信，再加一张相片。巧不巧的是，这个送到苏楼那里的时候，就是那个这个照片还在，但是呢，信不见了。就是解释这个叫做穆森这个去世的那个信没有，照片里面呢刚好只是拍到穆森跟这个南芝还有一些小孩子，所以呢，这一个苏楼就产生误会。那无论怎么样，这个美美刚才已经讲到了一个点，如果是。每每是这个苏老的话，就可能宁可要知道真相。我其实想讲另外一点，其实如果我是穆生的话，我觉得从情义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早点回家更重要。他其实在外面十多年时间啊，十多年时间，你为了赚钱，这个是不是真正那个情义？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打个问号的。人世间的那个以为的那个情义，是不是真正的那个情义？对家里
是
来说，妻子跟儿女来说，那个
陪伴比钱更重要。
那个哪样重要啊？哦，这个而且不是1年2年，十多年的时间，
这也是我觉得可能是基督信仰、基督徒和世界的不同吧。我现在越读圣经，越觉得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里， 那个夫妻是要在一起的，
嗯。
而不是说要为因为怎么样就两地分居哈，是丈夫和妻子是一定要在一起的，对，所以牧师讲的这一点也非常的让我，让我有同感，就是你那么多年，你又不是说战争没有办法回去或者怎么样，你那么多年你都不回去，光一封封。无期殊柔的来安慰人家，那还不是实实在在的嘛？哈，当然，这个我也是刚刚我收到一位姊妹给我发来的 chat，那个 private chat 讲到对那个当时俏皮跟情况哈，谢谢这位姊妹，你也可
我
以
想
直
我
接讲出来，
多一些弟兄姊妹
对，你也可以
讨
直
论
接
吧。
把你的观点说出来吧，对，
是，
我觉得
可
你
以，还
讲
有
的
非
挺
姊妹，
好的，
嗯，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一起加入讨论。
牧师好，大家好，我想讲一下，因为我在国内，我看了这部影片，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也和刚刚梅梅姊妹有同样的想法，因为我当时思考了一个问题，就是，真相，我得到真相的那一刻更让我痛苦，就是失去他的那个痛苦，更让我痛苦，还是就是，最后知道那个情况更让我痛苦，可能我更像梅梅姊妹一样。也觉得我知道真相比较重要，就像牧师之前也说过，就是上帝会将那个生死祸福沉明在我们面前，然后剩下是我们来自己选择的。当时我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可能没有以信仰的角度去看，然后我们也会讨论，就会觉得，其实讲了很多的情谊，但是我们看到了其实是有两位非常苦命的女子。然后如果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就是当时牧生他逃避了那个。当兵的这一种责任，就是我们看到了他逃避自己义务的时候，他会面临一种新的苦难，就是可能他当时觉得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他逃避了这个兵役，但是他其实去了那边，他也会面临很多的新的问题的出现，还有一种就是其实是需要智慧在的，就是当时舒柔跟他有一封信说，他自己。面对好像是半夜有一个贼来偷东西，他给他把这个故事告诉了那个牧生，并且嘱咐他说是，切莫为勇在外，然后平安为要。就是他其实，在践行这个义的过程当中，其实如果要更加有智慧的话，也许会留住这样的一种生命。然后，我是这样认为的。然后我也可能像刚刚的牧师一样，我也在看影片的时候有很多思考。我心想，他为什么不早一点回家？因为可能吧，在我们认知当中，我们就是赚了很多的钱回去，可能才是一种满足。但是确实忘记了，其实那个舒柔可能真正更想要的是和他在一起这个的这种陪。好，这是我的一点点分享，谢谢。
谢谢
K，
K。
你讲的话让我想起今天早上我读诗篇，我还发到群里的那个箴言里面的一句话，说那个，我也记性不好，就是彼此相爱吃素菜也比那个吃肥肉家中没有爱更加的重要哈。我想他可能回到了泰，在泰国能挣更多的钱，回到家挣不了。那么多钱，可是毕竟夫妻在一起，父子在一起，过得苦一点，也能过下去嘛。他周围的人不也还是生活下去，不至于就要饿死吧？对，谢谢 KK。所以其他弟兄姊妹，尤其
对，
是
有没
看
有
过
其
的
他兄
哈，
弟？
刚刚给我发私信的这位姐妹，你要讲一下吗？你讲的还挺呀，我觉得你提的这个对，你说的时代背景我确实不知道，对。听不清楚是哪位在说话？我们其他人都是没看过的吗？没看过的也可以表达，根据你听到的今天的有限的知识。我像一部国产电影被这么多人这样子来受到感动，我觉得真的还是很不容易的。对， 特别的期待，什么时候到北美放了，可以好好的去影院看一下，贡献一下票房，然后我们可以再讨论。对，哦呀，谢谢一直，对对，爱吃素菜彼此相爱，长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那他这儿彼此相恨可能不一定哈，但是也强如吃肥牛，总是不得见吧。就是这样，隔离一隔就是几十年，对，也是两个人在一起吃素菜，对我来说，是更好的，对。
而且实际上，其实，在更多的真实的例子当中，很多的人为了赚更多的钱，在外面打拼，往往最后是家破人散的。这个可能还更多，这个也是我觉得对我们提醒。其实，那个电影当中那个木森也是有好几次是想过要回去，想过要回去，好像总是要么有机会来了，要么是自己蹲了监狱了等等啊。所以有机会的时候就抓紧
要
机
抓
会回
住，
去。对，
就像我们在海外，身边有很多人，尤其是前些年，就是海归哈，一般都是先生回到中国去创业，然后太太带着孩子，在美国这边，因为觉得这边的环境还是更加的适合教育孩子的成长。然后，据我所知，绝大部分。后来都出现了家庭的危机，他们可能回去海归的，挣了，更多的钱，但是实际上失去了的是，彼此相爱的夫妻和，能够给孩子一个更加完整的彼此相爱的家。在我看来，这样的代价，实际上。也是这个代价是超过了所得的，听到周围好多起都是如此。
好，还有没有弟兄姊妹？希望一起来分享啊，特别是看过这部电影的弟兄姊妹，没有看过也欢迎一起分享。
语文，你们看了吗？好电影啊！可能语文在忙着新出生的小孙子，没来得及去看。
我想没关系，如果没有看过，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期待，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更高的角度去看这部电影。谢谢大家。那
我
或者
想
今天
以后我们就把以后再读圣经，如果把它当成是情书来读，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对，这是我今天最大的得着，谢谢牧师。
谢谢妹妹的参与分享。那我自己也在努力当中啊，就是我发现有这些的，这些大家都在关注一些话题啊。那我想对我们基督徒而言，要么就是可以有这个福音的见证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呢，或许我们也回应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这个一些的正在思考的地方啊。我想作为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参与一些的这个回应啊。这个也是学习道成肉身的一种方式啊，而不是我们讲我们的另外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就是两者不相干啊。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学习怎么样的有情有义，并且把基督的情谊能够传递出来啊。好，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回应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做祷告结束，好不好？大家有感动的都可以一起来祷告。先听我们向心上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大家都在关心的这个电影当中，就是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当中，真的看到人世间的爱。尽管我们知道人堕落之后有很多的这个悖逆，有很多时候就是有犯罪，但是你也给人还是有这个 你造人时候的那个神的形象，所以人有这个尊贵，人也有情有义。求主让我们透过这部电影的时候，更是看到你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这一个有情有义。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并且这个恩典跟真理是充充满满的，不再是受到死亡的辖制或者罪恶的捆绑。你让我们能够每一位在这里的弟兄姊妹都收到这份情书，并且能够这个回应这份从上头来的情书，并且信靠主耶稣基督，一生跟随主。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耶父，感谢你今天借着中师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关于这部电影的一个讲述和分享，也让我更加意识到了你为我们舍弃是何等的情谊，也求你让我更加愿意去把你写给我们的话当成你的情书来读，更加的愿意去认识你，去信靠你，也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和回头会听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盼望还没有收到这份来自你的情书的朋友们都愿意打开他们的心，看你的情书来受到你的爱。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那我们今天。